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真是不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浩大的恩典，而我们是否真正一个蒙恩的人呢？主，实在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活出的生活是一个明确的证据，可以显出我们里面真正的生命是怎样。主，我们心中真是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恳求你，主，你让我们真正有你的生命在里面，也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今天这堂课要一起来探讨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工作，在特别是青少年跟儿童这方面的教导，恳求主你自己的圣灵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主，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把你的话听了存在我们的心中，让你的话实在是进入我们的心，我们也愿意去顺服遵行。我们知道靠着你丰富的恩典，我们可以去遵行你的话，也靠着你丰富的恩典，主，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童和青少年教养成为认识你敬畏你的人。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关于教会的教导这方面的事工，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呢是有关青少年和儿童这方面的教导。我们还是需要从圣经神的话语来看，在圣经上关于这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神的真理，或者说圣经中神的教训。首先我们要根据神的话来看，我们的青少年跟孩童是需要接受教导，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而在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责任需要提供教导，对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导。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今天我们这些经文我希望我们都可以把它打开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九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九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对不起啊，是从第四节，这个段落是从第四节开始哈，也许我还是从第四节开始念。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这里摩西对以色列人宣告，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而且耶和华是独一的，因此就要求他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他们的神。而他们怎么样来表达对耶和华的爱，就是要去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因此摩西说，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个记在心上一定会带出行为，也就是说神的话真的是进入我们的心，真的是牢记在心上的时候，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出改变，所以我们就必然会顺服遵行神的命令和吩咐。不但如此，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呢，孩童是需要教导的，这个孩童当然是包括幼小的跟青少年在内，都需要接受教导。然后我们再读诗篇第七十八篇第四节到第七节， 诗篇七十八篇第四节到第七节，这一篇诗篇是讲述神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作为，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这个诗人他就强调要把这些神的作为告诉他们的后代的子孙，也就是要教导他们。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我们看到第七节，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所以这里要教导他们的后代，教导他们的子孙，让他们的子孙也可以继续的教导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的来把这个神的话教导他们。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青少年跟孩子是需要教导。然后我们来读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这一节经文我想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经文，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这里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里教养孩童包含教导在里面，而这个教导是教导孩童。这里的孩童在原文希伯来文是指三十岁以下的，也就是包含我们现在我们的孩童跟青少年，所以要教养他们，让他们知道所当行的道。所以这里也是强调我们需要给予青少年跟孩童教导。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新约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劝勉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意思就是说要把主的教训教导他们。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需要给我们的青少年和儿童给予他们教导。那么但是我们要教导他们什么呢？我们刚刚读的几段经文让我们了解，我们要教导的内容是神的话语。申命记第六章，摩西劝以色列民把神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殷勤的教导他们的儿女，殷勤的教训。那这里我们看到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导儿女，换句话说，我们的教导最主要的是把神的话教导我们的孩子。好，那么当然你说神的话是不是神的话就够了呢？我想今天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学问，可能我们会说啊，也有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神的话是不是涵盖这一切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对提摩太说，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在这里保罗他指出一件事情， 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可见等等我们会看提摩太的母亲从小就教导他神的话，因此提摩太从小就明白神的话。保罗提醒他说，你不要忘记了，从小你就学习神的话语，而且你从小就已经学习明白神的话。那么接下来保罗就告诉他，提醒他圣经有哪些功能呢？对我们来说很实际的，神的话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首先第一个，他说这圣经呢能够让你，我们中文是使你能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好像反过来了，是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有得救的智慧。在原文这里保罗说圣经能够让你得到智慧，这个智慧可以使你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你能够得救。换句话说，圣经第一个对我们的益处，它提供一种智慧，这一种智慧是带领我们来认识神，而且使我们因着认识神可以用做出悔改跟相信的一个回应，得以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拯救。所以这是圣经，我想我今天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圣经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这个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让我们得以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拯救。所以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我相信他的母亲从小教导他神的话，而他母亲给他的这样的教导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从圣经来明白这个智慧，这个神所启示的智慧，借着神的启示使我们认识神，让我们能够来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但是不仅圣经能够叫我们得智慧使我们能够得救，而且保罗还提到圣经还有几方面的功用。第一个，他说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在教训我们上方面可以提供我们的使我们得益处。这个教训意思就是说可以教导我们真理啊，这个教训是把真理教导我们，所以圣经能够教导我们真理。而且呢，督责，这个督责是如果我们在真理上我们有任何错误的认识，圣经可以来驳斥我们的错误解啊，也就是说圣经正面的把真理教导，负面的若是我们在真理上有偏差的时候，圣经也可以指正我们的错误，在真理的认识上的错误。所以这个督责是指这方面。那么第三，圣经可以使人归正，使人归正的意思是让我们在行为上能够改过。所以不仅是在真理上教导，而且在真理上领我们走在正确的真理当中，如果有错误的时候会指出我们的错误，让我们明白什么才是正确的真理。但是同时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改正我们的行为啊，所以使人归正，这是指在生活行为上改过。而且呢，积极的来说，教导我们学义，意思就是说训练我们，使我们得到训练可以过义的生活，也就是说可以过一个正确的生活，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所以这四个，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其实主要强调两方面。一方面是在真理的认识上，也是真理知识的认识上，但是一方面是在生活上，这个真理的知识怎么样在生活上来使我们改过，使我们可以被训练过正确的生活，过义的生活。所以这是圣经可以提供的帮助。而且呢，保罗说最后使每一个属神的人可以被装备，能行各样的善事。那这里各样的善事主要就是指在凡事上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了解圣经这样的用处，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要教导孩子的时候， 我们是要从这几方面来提供给孩子的教训。我们要借着圣经帮助他们认识神，使他们认识自己的罪，让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因此得以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使他们也可以得救。然而这些神的话也把各样的真理，神所启示的真理显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把各样神所启示的真理去 教训我们的孩子。譬如说怎么样跟随耶稣做门徒，譬如说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这所有各样的真理我们也要去教导。我们需要有真理的教导，我们也借着圣经，如果孩子有在真理上错误的了解，也用这些圣经 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带他们来读，如果我们要教什么，我们可以把圣经跟他们一起来，把圣经的教导打开，然后领他们一起来读，从神的话来明白，但是同时也借着神的话来帮助他们在生活行为上能够改过，借着神的话来训练他们过一个正确的生活。因为神的话也给我们指出很多我们所应当遵守的神的命令和吩咐，是怎么样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我们用神的话也像一面镜子，可以把我们的错误显明，而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改过，在行为上能够改过，使我们这样子接受装备，好叫我们可以在凡事上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要教导的内容，最主要是这一些。那么这些是人一个人生在地上，我们在 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需要的就是圣经所提供的这一些这些教导是我们所最需要的。那么当然我刚刚提到说如果我们谈到什么我们的待人处事等等，或者我们所当然我们所学习的一般的知识，譬如说科学的知识这一类的，纯粹是一些科学历史这一类的知识，可能圣经没有提供但是如果要提到待人处事的话，这些全部是包含在圣经的教训里面。所以除了那些纯粹科学历史人文的知识以外，我们人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教导都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不论是教会，不论是父母，应当有一个心智，就是要好好的把这本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有这个清楚的目标，我们才会去针对这个目标去做。可能今天我不知道，对基督徒父母来讲，在你心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你要把神的话教导你的孩子，还是只是因为你是一个已经信了神，然后呢你也是想说我是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来教养孩子，但是具体如何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那这里我们很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是，我们要教导什么呢？从神的话来看，就是把神的话教导给孩子。因此这个保罗也就提醒提摩太，他是怎么样来学习这本圣经，是从小他就学习就明白的。好，那么但是第三，我们教导的方式，按照生命记第六章来看，我们教导方式要包括言教，也就是要谈论。他说你要殷勤的教训，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都要谈论。谈论就表示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口言教，但是不仅要言教，我们也要身教。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或坐下或起来，或行路或 躺卧，也就是这是我们生活，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仅用我们的口去教导， 也必须用我们所活出的生活去教导，配合跟我们用口的教训跟生活的教训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随时来谈论。所以这个谈论不是只是知识性的，不是我们今天把孩子叫过来，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读圣经，圣经打开，然后就把这里面的道理跟他讲一下。这个或坐上，或起来，或行路，或躺卧，就是在我们24小时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不断的来教导，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生活，也在孩子的生活当中，不断在他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以神的话，以我们的榜样去教导，所以言教身教。那不但如此，而且呢，还要管教。我们来读箴言第22章第15节。箴言第22章第15节。这里讲到，他说我们刚刚读的是22章第6节哈，这里讲到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在我们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圣经很清楚说明愚蒙会迷住孩子的心。换句话说，因为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我们生来都有罪，因此许多时候会我们的罪会使我们眼睛瞎了，而这里很清楚愚蒙会迷住孩子的心。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使他从这个愚蒙当中可以脱离呢？必须要用管教的杖才可以把它远远的驱除。你看那作者的用字哈，才可以把远远的驱除。所以这里我们不但要言教身教，而且我们还要管教。那我们再读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2章，希伯来书第12章，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所以神也管教我们。我们看12章第5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我们看见神爱我们，他也要管教，因为我们的罪，就是说即使我们蒙拯救，但是我们还有这个罪性在里面，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悖逆神，所以我们也是被愚蒙迷住我们的心，神就必须要用管教的杖来管教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愚蒙把它驱走。那么神的管教，神使用环境的不顺利，使用环境的困难，使用我们所受的逼迫，使用身体的疾病，使用一些苦难，这些都可以成为神管教的方式。特别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的读者，因为他们正在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以至于他们受很苦的试炼。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虽然如此，神这些人的意思是恶的，他们是在逼迫你们，但是神的主权，神的意思是好的， 神可以使用你们所受的逼迫作为神管教的杖来管教，施行管教，目的是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而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管教的动机是出于爱。所以今天我们的教导除了言教身教也需要管教，动机是出于爱，是出于那个像神一样是无条件的爱，不是我们今天很多父母那种溺爱。这种无条件的爱是神的爱，跟神其他的本性是不会矛盾的。既然神是爱，可是圣经启示神也是公义的，神也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爱不会跟他的公义冲突，神的爱不会跟他的圣洁冲突。因此这样的爱是恨恶罪恶、刑罚罪恶的爱，是要来管教我们，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但是希伯来书作者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管教的事是不快乐的，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所以我们管教孩子，我们必须知道可能也会让他感到不快乐，可是我们是为了他更大的益处，所以这暂时的不快乐其实是要带给他真正的好处，这才是一种真正的爱。那所以我们除了言教身教呢，我们也必须要对于我们的孩子施行管教。当然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讲到关于管教的问题，但是我们确实不可以只有除了正面的教训，以言教也好，以身教也好，正面的教训，然而也是需要消极的，确实需要针对孩子他们的罪来提供管教。那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管教呢，是针对我们的罪，要叫我们在圣洁上有份。因此今天我们基督徒父母或者说教会，我们提供孩子的管教呢，也是针对罪的问题。那这个罪是不仅是道德上的，也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悖逆。所以在我们教导孩子认识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我们必须带他们到神的面前，必须带他们认识他们所做的是对神的一种悖逆，所以在行为上会有这些道德上不好的行为产生啊。那所以我们要看重这样的管教，除了是看重言教身教，也要看重管教，因为是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圣洁上有份。那第四，教导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得以认识神，而且遵守他的命令。教导的内容是神的话语，教导的目标是要得以认识神，而且能够遵守神的命令。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在78篇，这个诗人就提出来为什么要教训他们的后代。教训他们的后代是要述说神的美德和神的能力，而且要述说神奇妙的作为。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些都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就是以神在圣经上的这些启示来教导孩子。可是呢，第七节告诉我们，目标是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并且唯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带孩子来认识神，而且让他们可以去遵守神的命令。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事工当中，我们跟老师每个月一起有祷告的时候，我也一再提醒我们的老师，我们儿童主日学虽然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来教导的技巧或者使用各种的教具，但那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教导孩子来认识神，我们是要带孩子真正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而且帮助他们去遵守神的命令，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在圣经第五，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在这样的一个教导，对青少年儿童的教导，家庭是最基本的教导单位，而父母是最基本的教育者。生命记第六章跟以弗所书第六章都提到，你们要教训，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所以家庭是教导的最基本的单位，而父母是最基本的教育者。那么敬虔的父母才能教养敬虔的后裔。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这里保罗他对提摩太说，他说我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他想到提摩太对神的信心，但是保罗强调这个信心是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以和你的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提摩太他有敬虔的这个，当然他的父亲是希利尼人，只有他的母亲才是犹太人。那因此这里保罗完全没有提到他的父亲，但是保罗提到他的母亲，但他的母亲的母亲也就是他的他的外婆所以他母亲和他的外婆都是敬虔的人，是敬畏神的，是认识神的，是对神有信心的人，因此他们才能够教养提摩太也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所以提摩太从小就明白神的话。好，但是最后我们也要提醒，从圣经的经文我们也要看见，我们要给予青少年跟孩童应当有的尊重。虽然父母和教会我们有教导的这个责任，但是在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予孩子跟青少年应当有的尊重。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惹儿女的气不是说我今天管教他他不高兴就叫做惹儿女的气，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惹儿女的气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管教的方式，我们管教的态度，不要伤害孩子的自我的自尊，使得孩子丧失了他的这种自尊和自我的对自我的这种价值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给孩子他应当有的尊重。他虽然是孩子，他也是一个健全的人，他里面有他的自我，他里面有他的自尊。而我们的教导，虽然我们神授予我们有教导的这个责任和权柄，但是我们的教导必须合适的态度，合适的方法。所以什么样是会惹孩子的气呢？有些父母对孩子常常用一种否定的一种态度，譬如说常常骂他说，你怎么总是这么笨呢？我们如果是经常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孩子说话，这种是一种出于对孩子的不尊重。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老是那么笨呢？我们用这样的一种不尊重来教养，就会惹孩子的气，意思就是说就使他们丧失了志气，或者说他们就对自我的那个价值和对的他们的自尊会受到伤害。那么但是呢，也不是像我们今天的父母，今天的父母是把孩子是当成偶像，所以什么都是孩子至上。如果孩子不高兴，我们也还要小心的赔不是，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常常也就顺从孩子，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尊重孩子呢是很不一样的。尊重孩子真的不因为他的年龄，即使今天是一个 baby 我们看见秀芬他有个 baby， 即使是个 baby 才三岁大的孩子，我们还是对这个 baby，我们认识他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认识他里面是有他的一个人格，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自尊， 所以三岁的孩子，三个月的孩子，不是我们爱怎么对他就可以怎么对他，反正他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我们是要尊重。那因此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在教会里面我们跟孩子说话，这也是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他也特别提醒的，我也就真的是看见，这虽然是 一个做法，可是其实这个做法是表明里面的心。所以当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些大人，我们知道小小的孩子他身高很矮，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当然他是要抬头看我们，我们是 低头看他。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教训教导或者跟孩子对话的时候，我们显出对这个孩子有一个尊重，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蹲下来，我们蹲到跟他一样的高度，让他的眼睛跟我们的眼睛可以是水平的，我们这样子来跟他说话。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虽然是一个做法，可是这个其实是你里面的心，是他的身高不及你，可是呢你愿意蹲下来跟他一样的高度，可以跟他眼对眼这样子好像说是同样的的这个同样的地位或者说身份的方式来跟他来谈话。所以这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哈，但是我想一方面就是强调的是我们里面那个心态的尊重会表现在我们的做法上啊。所以我们的言语，我们如果在骂孩子的时候，很多父母有时候喜欢用威胁的方式，你如果不乖啊，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自己也常常被人家拿来用，你如果不乖啊，你看师母在这里，师母要罚你 OK。 那我们用这种威胁其实这都是不对的，你要知道这是威胁，威胁是对这个孩子，你不是用一个尊重的方式哈。那么所以这是我要提醒的。那也因此但是我又要提醒的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又弄不清楚尊重跟管教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害怕我们管教会伤了他小小的心灵啊，错了，管教本身是出于爱，出于真正的爱是不会伤人的。相反的，你不管教他不觉得你爱他，但是你出于爱的管教他觉得他被爱，而且这个管教是对他真正的益处。那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的是我们说话，我们的用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方式是不是没有尊重孩子，可是却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管教，我们应该要帮助孩子改过等等之类，我们还是应该出于爱来做啊。好，那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教会这个所有教会的教导的工作，其实是上次庄牧师说的，是从儿童主日学开始的，不是从教会一开始就有成人主日学。那这个儿童主日学是怎么开始呢？是1870年的时候，当时英国社会上正式开始工业革命，因为这个工业革命就需要大量的劳工，所以许多的家庭这些父母他们就投入这个生产线，也就是说就加入这个劳工的阵线，于是家里面的孩子就没有人照顾，以至于很多孩子就在街头流浪。这些孩子在街头流浪就惹是生非，或者成群起来闹事。当时就有一位基督徒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一位基督徒，就叫罗伯·雷克斯。因为在那个时候孩子因为父母工作缺乏人照顾，但同时当时的英国的教育制度还不完善，所以并没有一种普及的教育，像我们今天有普及的教育，有公立的学校，所有的孩子都可以送到学校去，也没有这种普及的教育，所以这是为什么孩子就在街头流浪，惹是生非。所以这一位基督徒呢，这个 Robert Rikers 雷克斯，他看见这样的情况，他就 产生很大的怜悯的心，于是他就决定开放他自己的家，他就开放他自己家，就提供这些孩子一个学习的地方，邀请这些孩子来。那么他主要一方面教导他们语文，一方面教导他们数学。我们知道我们在孩子的在学校的学习最主要就是语文跟数学，当然后来也有什么科学啊、历史啊等等之类，但这是最基本，所以他就教他们这方面。但是同时他也给他们讲圣经的故事，也就是说也教导他们来认识神啊。而他做这样的事情是用什么时间呢？用礼拜天主日的早上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后来英国的教会就开始注意到他所做的工作，于是英国的教会也就开始慢慢的参与，然后就接手做这样的工作，就把它扩大。这就是主日学的开始，因此主日学最早就是从儿童主日学开始的。那么后来慢慢的在英国不但是儿童青少年，成人也有了主日学，而且这个主日学就传到美国，传到欧洲，传到全世界各地。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这个教导包含成人的主日学、青少年、儿童的主日学，各个年龄都有啊。好，那所以我们在教会这个青少年跟儿童的教导工作，我们最后我们就要提出一些重要的原则。所以虽然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都是有孩子需要接受教导，但是呢其实这个青少年儿童的教导工作是我们全教会都要共同来参与的。所以为什么这个课程我们要开在全部这个大家上的主日学课程当中？为什么我们不只要跟主日学老师或者说青少年儿童主日学老师或家长谈就可以了，乃是要让全部的弟兄姊妹都了解在教会对于青少年跟儿童的教导工作，教会所有的信徒都要负起这种教导的工作，而且我们要一起提供我们的孩子一个圣洁相爱的一个基督徒团契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彼此相爱，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群体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另外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要一起共同来参与这个教导的责任。因为圣经的教导很清楚，神的基督的救恩是要建立神的身体，建立他的教会。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可是也要为其他人的行为负责任。换句话说，圣经所启示的教会的真理从来不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的真理是一个在基督里面信徒共同参与共同负责任的一个群体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也要为别人的生命来负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对青少年孩童的教导是所有人要共同来参与的。那怎么参与呢？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教儿童主日学或者教青少年，其实虽然我们不直接参与教导，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接触到这些孩子，我们看见有什么需要教导他们的或者需要警戒他们的，我们都应当在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给予教导。我们不应该是事情过后去告诉他的父母，期望他的父母去教他。很多人可能更是以为不关自己的事情，所以也不会去告诉孩子的父母如果你看到孩子在行为上有什么偏差。那我们应该知道这整个教导是我们共同要负起的，而且呢我们要提供孩子在属灵上一个最健康的环境。这个最健康环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过圣洁的生活，而且过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在教儿女管教的时候，我们常说要给孩子一个最健康的环境成长，就是要父母相爱。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孩子，第一件事情不是父亲 做一个超级父亲爱孩子，母亲做一个超级母亲爱孩子，而忽略了父母彼此的相爱。要给孩子一个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就是父母要先彼此相爱，父母先建立他们之间那种亲密的合一，然后才提供孩子一个最健康、最有安全感、最幸福的成长环境。所以在教会也是一样，这个属灵的家庭，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健康的属灵的家庭的环境，让他们来成长。那所以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孩子，虽然我们当中不是每个人都有孩子，可是我们都，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共同一起啊来参与来管教，也是一起参与提供一个最适合的环境啊来给他们成长。那么第二，在教会里面啊，有儿女的父母跟青少年儿童的老师或辅导，应当要密切的配合，而且要同心同工啊。主要是在教导的原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致性 consistency。 如果我们给孩子的教导，家里面一套教会一套，我们不提供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所提供是多重不同的标准，那么会在管教上造成很多的困难，在教导和管教上造成许多的困难，甚至我们会把我们的孩子教成诡诈，晓得怎么样去逃避一些管教，或者说可以在就是说在父母面前跟在主日学老师面前可以完全表现不一样等等之类。所以呢这个家长就是父母怎么样跟老师密切的配合，这是非常的重要。那当然今天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多说，也许我们会在以后家长的跟老师的沟通会，我们会再多努力在这方面，怎么样来促成老师跟家长之间能够用些什么样的管道能够多有沟通，让父母让老师了解在家里面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是怎么样去教导，老师也让父母了解在主日学课的班上老师用什么样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教导。如果这两方面的标准或者观念有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沟通，我们怎么样一起去明白圣经的原则，我们大家站在一起同心的用一个标准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好，那我想这一点确实是很重要，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详细的探讨，但是盼望在我们当中如果有做父母的，我们希望可以实在是愿意跟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同心的一起来配合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愿意我们的孩子真正认识神，所以我们也不必说有什么面子的问题哈，这其实这不是面子的问题，我们也不用觉得说我的孩子好像如果老师指出有什么问题，好像就是我们很快哈，我们就会认为那就是对我的管教，好像说意思就是在为好像说侵犯到我们的管教，或者说我们马上认为这个对自己来说好像是显出自己的管教不好。我想不是这样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一个人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都不是24小时我们可以跟在他后面，我们特别是在教会的主日学跟父母在家里的管教，我们是一起配合的同心的来教导。那我们主日学老师也常常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时候感到非常大的挫折感，因为我们会发现主日学的教导只不过是礼拜天早上3个钟头的时间，可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基本的教导单位是家庭跟父母，所以如果父母没有配合一起用同样的标准来管教的时候，主日学老师礼拜天早上3个钟头是不能教什么，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实在是深切盼望父母跟老师可以一起同心的来配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么第三呢，也是非常重要，教会和父母都需要为我们这些孩子青少年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认识神是圣灵的工作，他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罪，能够悔改，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父母需要教导，然而正如保罗说，我们他浇灌了亚波罗，他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可是叫他生长的是神。我们父母栽种浇灌叫他生长的乃是神，所以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悔改，为他们能够认识神，为他们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他们能够有一颗顺服的心，顺服神，听从父母，为他们有一个渴慕神话语的心，为他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父母，你为你的孩子求最多的是什么？我的两个孩子从小到大，我可以说我为他们的祷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千篇一律的。我没有为他们的学业求什么，千篇一律的，我没有为他们要读什么好学校祈求，千篇一律的，我恳切的求神领他们悔改，求神领他们敬畏神，求神领他们真正认识神，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建立个人的关系，求神让他们真正成为谦卑的人，求神给他们顺服神的心。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求。我的两个女儿已经结婚了，但是我的祷告很简单，因为我知道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神这些丰富的恩典，好让他们真正靠着这个恩典才能够成为真正认识神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为孩子祷告，我想这也是我们常常主日学老师我们觉得我们的亏欠，我们为我们的学生祷告实在是不够。那么第四，青少年跟儿童事工是一种生命的建造和门徒的训练。既然是一种生命的建造，我们这些建造的人本身的生命如何呢？这是我们先要自己来省察。我们必须也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是一个真正跟神有一个关系，而且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才可以来从事这个生命的建造。但这也是一种，这是一种生命的建造和门徒训练，因此我们是要花时间，也要用我们的心去与孩子相交。所以父母啊，虽然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忙碌，不要忽略一件事情，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应该要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用我们的心去教导他。这个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用心教导他，其实不是一种形式，乃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许正在忙，如果孩子有在旁边做一件不对的事，我们可以把这个忙放下来，我们也不是在那吼两声，吼了骂完了我继续做我的事情，我们就是要把手上的事情放下来，然后我们就是去就针对他现在这个情况，这个需要，这个教导，我们花时间，也是用我们的心就认真的来帮助他。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时间哈，不是只是跟他在一起送他学钢琴，送他学这个，送他学那个，或者带他看电影，或者带他去看这个吃一餐饭，不是这种。花时间是花时间跟他去建造这个生命，花时间跟他去走他生命的道路，花时间跟他分享你的生命道路是怎么走的，你去跟他谈论。所以我的孩子，我很小我自己学什么我就跟他们分享，我在神面前我怎么跟神建立关系，我就去跟他们分享。那么所以我现在还保存一些我的孩子的一些写的东西，还有他们小时候我们给他们录的一些录音带，还有他们自己写的一些在教会刊物上写的文章。我看了这些，就说有时候常常有时候偶尔之间翻出来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只有感恩，因为不是我会教导他们， 也不是我能够教导他们。神的恩典让他们从小就明白圣经，就跟神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受洗的时候大概是11岁12岁，他们都是参加教会成人逐日学的基要真理班跟受洗班，我们以前在新竹就有，他不是参加儿童的，他们两个是参加成人的基要真理班跟受洗班，11岁12岁，然后他们接受洗礼。那他们上完课也上成人的初信造就，他们的讲义现在都还留着，我都给他们留着，都还在我的家里面。那我这样子说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我会教他们，我也没有只教他们知识，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建造，就是要这样子花时间，这样子用心，这样子跟他们在生命当中带领他们去认识神。好，那么所以也因此这种改变生命的教导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还是真的是鼓励我们当中如果有孩子的父母，只要你们的经济许可，实在我是鼓励这个母亲可以在家亲自来教养孩子。好，那么第五，青少年与儿童需要我们做父母的主日学老师和教会每一位信徒的榜样，也就是说我们都要给他们做榜样，他们需要实际看见，需要实际体验，然后他们可以照着去做。我们知道孩子是有样学样，这从哪里可以证明呢？我们常说 peer pressure， 小孩子到学校去，我们常说哎呀，他在学校同学都这样他就学了，我们就看见孩子的学习就是这样，那个榜样是很重要的，有样学样。我不知道做父母你有没有从你身上你孩子上看到你自己的影子，你真的是看见他是学你的，你看到他说话的态度，你看到他对人的态度，说话的语气，你仔细看看，很多时候都是反映我们，他就是从我们所活出的榜样就学了。一个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影响太深太深，这个影响我们做父母的要深切的提醒我们自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完全，我不是完全，所以我并不是在教我孩子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完全人，我已经做了一个也许你说我在属灵上很成熟很敬虔，我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但我让孩子看见什么是悔改，什么是我对神那个专心的依靠，这两样东西变成他们一生宝贵的产业，悔改，单单的依靠神。那如果我们是如此，我们的不完全神可以补足，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圣灵会叫我们跟他们一起在神的恩典当中来成长。好，最后我就是强调青少年跟儿童的事工的重要性不亚于成人的事工，正如我们前面提到，对于青少年和孩子我们需要给予应有的尊重，而青少年跟孩童的事工跟成人的事工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重要，不是只有成人事工成为教会主要的教导，青少年跟孩子的教导是同样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甚至我们要说青少年跟孩子的教导是既然是生命的建造，那个重要性可能更超过在成人的教导，成人已经成了人，很多东西都已经定了型，可塑性已经不如孩子，孩子还正在被塑造，所以我们更应该要看重在这个青少年跟孩童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教导。所以教会里面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不是次要的，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的教导工作是跟成人教导一样的重要，而且我们不应该忽略，我们不应该忽略。那也是这样子，我们在教会的青少年跟儿童主日学的师资就跟上次牧师提到成人主日学的师资一样，我们也是要求老师本身有好的属灵的生命和品格和对神的认识，对神话语的认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孩子的教导真的是影响他们一生，特别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这个被塑造的时期所带给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可能还远超过在成人当中的教导。许多时候在成人当中的教导是有时候很困难，因为我们都有很多已经有的既有的传统、既有的成见、既有的一个框架，但是孩子呢还是非常的可以塑造，而且孩子有一种就是说有一种谦卑，当然不一定每个孩子都是如此，但是以成人跟孩子来做对比的话，孩子还是有一种谦卑。这是为什么耶稣说如果有人要进入神的国，就要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子，不是像小孩子的无知，乃是像小孩子的谦卑。那因为我们看不管怎么样，孩子我们真正愿意去教导，还是可以，孩子仍然还是可以接受教导而被改变啊。所以我们盼望对于教会整个青少年跟儿童的教导，虽然父母是主要的责任，但是我们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都能够一起共同来参与。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是看见你把宝贵的产业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是更是赐给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真是看我们的孩子是你给我们的宝贵的产业。主啊，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位教会里面的信徒，我们一起共同参与来教导、来建造、来管教我们这宝贵的产业。主，也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活出一个榜样来，让我们提供我们的孩子一个最好的、最健康的一个属灵环境，让他们能够来成长。我们求主你施恩，让我们这些真的是很贫在属灵上贫穷的人，我们在教导孩子和青少年、教导我们的儿女的时候，能够有主给我们属灵的丰富，让我们可以来尽主给我们这个托付。求主也施恩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像提摩太一样从小明白圣经，也能够成绩能够他们像提摩太一样，他母亲的信心也成为他的信心。主，求你帮助我们来赐福给我们你所赐的这些宝贵的产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